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倩文》。我们今天来了一位大贵宾，为什么？他救了无数多的人，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了哈。那我要送给他一本书，因为今天他来跟我们谈论的，不是他是全台湾或是亚洲最著名的心脏学会，而是谈人面对生死以及他对战争的看法。所以我要送他我的书《晚安，我的生命》。
谢谢谢谢，对，
好了，我要给你倒茶，这个是花茶 （herbal tea）。可是呢，我想问你，我这里有一杯可乐，Which one you want？你要哪一个？
茶，
为什么你不要可乐？
因为我太胖了，不能再喝可
你的理由不好玩，我以为你会讲一些医生的理
乐。
由。来
是，
，Cheers，Cheers。
谢谢，谢谢。
谢谢院长哈，院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啊，非常难得。难得的很大的原因是，他的每天的分分秒秒，很多时间呢，甚至他的半夜，有的时候都是保留给病人。当一个病人垂危的时候，他没有资格睡觉，因为他要挽救这个病人。一大早清晨，他明明很累，还没睡饱，可是他知道。有一些垂危的病人，他必须去开刀。我很想问您的，就是曾经也在你的新书发表会问你的问题。我说为什么你挽救一个病人的时刻，你会有那么大的毅力？你当时跟我说，你最高纪录是12个小时，没有
可
上
能还
厕
不止，
所，
对，
没有喝一杯水，不是说开刀12小时，是完全没有喝一杯水，
是，
最高可以撑12个小时。那有些手术时间更长嘛？
对，
我很记得问你说，你的毅力从哪里来？那个病人躺在那个地方，当时你给了我一个很棒的答案，你说我不愿意被死神打败，因为那个死神就站在我的手术台的对面，我要打败他。可是你的加护病房跟你的医院里头总是要送走很多人，你也要看待生死，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好好来谈一下？我把这个议题丢给您，您多说。我们该救的，当你做一个医生，你尽了全力。在什么状况里头，你觉得人应该放手？
我觉得人的生命是有时候是很有韧性，有时候又很脆弱哈。那么当我们救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不管任何一个人哈，都是希望能够活久一点。虽然很多人都说啊讲得很好，就说啊没关系，我什么都无所谓啊，可是真正要面临到生死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想多活一点时间。那所以呢，我们的任务哈，其实当医生本来就是应该要这么一个使命、一个责任嘛，救病人的命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在救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去救，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也该放手啊。这医生的立场是这样子。那么当然，病人在病人这一端也要但一方面也要考量他的家属。家属有些时候，家属因为假如说病人救到最后是一个植物人这种性质的话，那这个家属是往后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跟病人家属好好谈一下，就是该放手也得要放手。
所以什么情况应该要放手？就是
假
他
如
脑部缺氧到，假设说脑部只是到三，要不要放手？
到三的话，我们会观察一段时间，
还是观察？
要观察一段时间，有些时候他过个几天，他就恢复了，有
会
可
恢复？
能，所以不会很快放手。
那就是三很久很久很久，其他器官都衰竭了，差不多就应该放手。
对，
那如果是你的亲人呢？
亲人的话，可能也是用同样的这种态度，只要自己亲人的话，因为一般来讲，叫亲人的话，一方面我们亲人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会一方面也会。只要自己亲人，因为你可能了解他本身的想法，在健康的时候，可能他自己有一个什么想法，我们比较了解的话，也会权衡一下这个抉择一下，大概要维持多久的时间这样子。
如果是你自己呢？
自己啊，假如 我知道，假如有什么严重并发症，那当然就没什么好救
你就叫他不要救了。
但应该是，
不，你脑的时候昏迷，
但那是当然不行。
你没有办
对，
法讲说不要救，所以你要
对，
先告诉大家说什么状况要
哎，要
救你。
先跟别人讲，哎，我们现在像我也签的这个叫做预立遗嘱，预立这个说预立就是
不
那种，
插管那种类型的遗嘱。
对，那我也有委托我们其他的医生来帮忙做决定了，
嗯。
我自己啊，就是说你写好了，哎，所以就是万一有这种状况，那就可以问这个医生，他来帮我做决定。
我问你一个问题，像我现在有很多怪病，那其中一个最严重的怪病就是我的脑下垂体啦，然后我脑部也不知道被攻击什么东西。那我现在问你问题，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假设有一天我居然不幸变成你的开心病人，我就说我宁可做你的开心果，不要当你的开心病人。你觉得这样的人值不值得去动那么大手术，而且他伤口复合那么困难？而且他可能康复里头问题很 complicated，这样子。
你当然讲的是一个假设了哈，
对，
就
一
是
个假
说，
设，我就说，
对，
可能别人也有这种很复杂的疾病，
嗯，
那
有，
他还碰到，假设我碰到我居然跟其他人一样，就是我要做绕道手术，居然说，
嗯哼，
或是我居然主动脉剥离，你觉得这个人该救吗？还是就让他平和的走，他的病就那么复杂？
嗯，看几个因素吧。那假如第一个是有的年纪很大了哈，那当然就要考虑考虑多方面，
你
对不
干嘛
对？
看着我讲？年纪很
哎，
大，
假如。我讲年纪大，大概是90岁那种。
对，跟你不要两个眼睛看着我讲，年纪很大。
那我刚刚一直假设不是你啊，你说假设一些这种情况，有哪些状况我会不开？大概年纪非常大，他体力不行。我们偶尔也开90岁以上的，
这
只要体
八
力
十
还
几
好。
岁是可以开的，
90岁以前，我们有时候也开过一些，就
只
是
要
说，
他的身体还
对，
可以，
哎，第二个他自己有意志力的，
意志力。
他想活的。他也不想活，就算70岁你也别开。有的人他就觉得他是被儿女逼来开刀的，那这个不好，他自己也要想活才行啊。那么，但就身体力太差，不光是年龄的因素，年龄当然是跟你说，刚刚讲体能太差，他比如说他这个病已经造成全身很虚弱了哈，你开下去大概胜算不大这种，那当然不要勉强
所以如果是我，
啊。
你不会开，对不对？
你不会啊，你以你的状况来讲，当然是可以啊，你是非常可以的，哎，
我看了以后，肯定给我上面拉了一条线。我死了就算，我醒过来可能一直骂你，这样你会 碰到一
不
个。
会，我们那个会弄得直一点，会弄得很笔直，就是比较好看一点，
但你不会害怕说他的伤口很难愈合，他会有很多
哎，
并
不
发
会，
症。
其实你这情况不会了，不会，伤口不好愈合的，除了就是有一些那种。你说长期这种大量的类固醇有一些啊，
是啊，
那大量的那不，你这种情况不至于，不会。我就假设是你有心脏病非开不可的话，你这种体质当然可以开。
我当时肺腺癌搞了3个月才复合，我还没有吃类固醇呢。
你是因为痛很久，我知道你痛了蛮久
那哪里有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复合，要不然干嘛痛那么久嘞？
的。痛不是因为愈合的问题，可能愈合还是照样愈合了。可是因为这个在肋骨中间嘛，那有神经痛，
你觉得是神经
哎，
痛？
是神经跟骨头肋骨，哎，
啊，好吧，我不愿意当你病人，这个问题不好玩。但是我会想问您的，就是说，你自己看那么多生死哈，我们都讲说很多方丈、大和尚，他对死亡他有他特殊的智慧。
对。
可是星云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生病的人啊，他说你们这些和尚啊。你们这些出家人最好都生个大病，你才会了解人间之痛，
对，
你才会将心又比心。那像你这样每天在医院里头，因为到你那里去的，找上你的99%都是重症啊，
对，
然后永远就是加护病房啊，几个人啊这样子。你自己在看这里头，甚至有很多很年轻的也不得不走。你看那么多死亡，可能只有比殡仪馆的人少一点的呀。
我们看到的是活的，
看到都是活的，
哎，
因为在你那里活的人很多，是吧？啊，但是我是说，还是 一生下来看的死亡都比一般其他职业的人多嘛？
那一定的是，
那一定的吧。
对。不过有时候很难讲，有一些做癌症的，他们应该看到死亡的多。
更多。
我们看到的都是，应该要开开心心回家去的这种。
哎，开开心心，你这果然是你
嗯，
的。哎，你们医院有什么东西啊？我应该来送一个东西礼物给你，一对鸟，或是一对什么？一个叫开开，一个叫心心，这样。这样叫开开心心，
是，
应该送一个鹦鹉到那儿去，这样子。
嗯，对，
所以你看了那么多的死亡，总是很多啦，对不对？哈，你自己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
死亡哈，但我觉得是这样，人一生其实是很短的。所以看你怎么样把这一生过得愉快一点。然后，比如说你活了90岁好了，看你真正快乐的时间有多长，这个才是真正生命的意义嘛哈。那么，我觉得人的这个死亡啊，当然谁都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那么，以不同宗教它有不同的解释嘛。但我总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辈子，你活得愉快，比你死后什么都更重要一点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啊，死亡其实并不可怕，本来就是你可能你这辈子就是命中注定要活多久，就这样子，该来就是要来，也不要去畏惧，你畏惧的话反而是你日子也不好过嘛，你是天天怕想要长寿。天天想要这个，就是想要长命百岁。其实我们人是这样，我觉得你看，像当初秦始皇，他想要找那个长生不老药，他就日子过太好了，所以他想活久一点啊。只要日子过得不好的人，他不在乎他活多久。所以我们现在的台湾现在社会啊，其实，很多人都想活久一点，因为他日子过太好，就在台湾生活蛮不错的嘛，很舒适啊，所以就会想过久一点。那这样的话，大家会想去寻求一些方法。
那回来，您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至理名言：各个宗教对于死亡之后，有的人相信有下辈子、前世今生，然后还有下辈子，或是轮回等等，各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对的答案，
嗯哼，
所以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这一辈子。那这辈子不是以你活多久。而是你
对。
的快乐的时光有多久？
对，
所以你一定要珍惜可以快乐的时光。
嗯哼，
这句话你会这样跟你的病人说吗？尤其是
会，
他在开心脏的
对，
时候。
而且有这种说快不快乐，还有一部分是取决于在自己哦，有些
当
是
然
运
的，
气嘛，那你最后就是你看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是，
你看待你可以用快乐的方式去看待，你也可以用忧愁的方式去看待，你只要接受一些事实，那你可能就快乐。
那你接受事实，待会儿喝。可乐变胖，
可以啊，我也不反对喝可乐，
开玩笑，你会不会碰？当时所有的病人去找你啊，能够找到你开刀都是很大的运气，然后他们一定是求生意志很强，然后，您那个团队非常强。那通常会找到你的病人，他应该就是分到你手上去都是最 complicated case。那我就想问你啊，这样你快乐吗？你越老，任务越重，好，通常，人说65岁要退休，现在大概是70岁了。那以前你开的刀还比较 easy 一点点，然后后来你就把 easy 的刀慢慢交给手下，然后也把很多技术交给手下，到最后最 complicated 最难的，缝最久的，然后工作可能要站最久的，就轮到您，对不对？所以你越老越苦命，还是越有成就感？
嗯，应该讲，第一个成就感是让我们快乐的一个因素，啊，不会觉得苦命，
你不会觉得
苦不
苦
苦命是自己决定嘛，你也可以不开这个，可以选择不开嘛。但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我挑战一些比较难的，我自己会比较快乐一点，啊。那第二个当然，你说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什么面对这样子状况，我们的心理状况是什么？其实。我还蛮高兴病人来找的，就是病人他一定是，
有求生意志。
他有求生意志。第二个就是说他看得起我嘛，才来找我，所以我首先还感谢病人，感谢病人来找我们，看得起我们。 对吧？
全台湾看得起你人，可以从台北市街头火车站排到哪？排到大屯山去？你要怎么看、啊
哎？那倒不是，这我们还有很多后起之秀，很多了。就是说，他愿意看得起我们振兴医院，看得起我们医生来到这边来，我们一定要待客之道，这是我觉得我们医院每个员工都要做到的事情。
嗯嗯嗯。啊
病人来到医院，他总是，他会很急，啊，可能对于这个流程有时候也会有些误解啊，产生一些的那种抱怨，这个都是应该我们自己要检讨反省，这个是一定的哈。
嗯。
那么，至于团队，但我一个人不能做这么多事，所以团队的训练很重要，团队就是要不断的一直改进，有一点差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下次就想办法要让它不会再发生，啊，就是说要让这个成功率啊，要越来越高啊。那因为整个一个手术哈，一个过程啊，其实从进到医院里面开始，一直到出院，这个这么多的过程里面，可能要经历一两百个人的手，啊，那你说这么多的复杂的一些程序哈，那你说都不会有问题吗？不可能。不可能。那在缩小范围讲，这个手术本身好了，你这个手术每个病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同样这个手术名称，但是每个人躺在那里你动手术全部都不可能完全一样。
嗯，
那你这个中间你要随时应变啊。所以我们每个医生在动这个手术的时候，不是说你书上的东西可以教得了，不可能，
他得应变，
一定是徒弟师徒关系教出来的。
嗯
啊，那这个徒弟呢，他哪一天就变成师父了嘛。
嗯，
他要教后面学习的这些人哈，哪些地方该注意，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我以前犯过，你以后不要犯这个错。
嗯，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都毫不留情的，一定该错的就一定要讲。
所以对属下你是毫不留，这很特别啊。魏院长是台湾最有名的医生里头啊，最重视团队的。他因为他在台湾从三十几岁，哎，到了三十几岁，黄二小姐找你说，那时候你几岁啊？听说你那时候，
我来振兴了。
嗯，那时候你三
十出头。
四十出头。
对。
但是你三十几岁时候在三总时候就非常有名嘛。你从 Columbia 回来的时候几岁？
我看看，1982年回来，1950，32岁。
33岁。然后从那个之后没有多久，你就成了大名，心脏 number one 大名。
那只是运气吧，但因为做换心，媒体比较注意，所以就，比较早一点。
可是别的医院可能没有像你开的那么成功哈，就不讲，因为你很谦虚客气。那孔二小姐就很有眼光的看上你，就把你挖到振兴医院去。因为孔二小姐在台湾是个传奇。
传奇，对。
很多人呢就只讲说她很骄纵，女扮男装哈。然后呢，当然他是一个 lesbian， 现在大家就比较可以接受。那宋美龄非常宠他，连蒋介石都怕他，然后还讲说他身上带着手枪，这样子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但是很少人注意到他的才华。这个蒋介石跟宋美龄呢，就叫他盖圆山饭店。
对，
你看到今天圆山饭店
还
盖得这
么
漂亮。
对。
然后他规划振兴也是他规划的，是吧？所以他的才华是很不得了的，搞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觉得不要这个尸体啦，跟一般的病人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弄了一个
太平间。
太平间，
但每个医院都有一个最通常都是在最低层的，就是地下室嘛，有这个太平间。那一般来讲，在运送尸体的时候坐一般电梯嘛，但是跟万一有时候会跟那个一般的。病人碰在一块，他是从地下室直接，另外挖一个电梯，直接到花园的地面上，从 B2 直接到地面，所以他有一个叫做升天梯，就是坐这个电梯上去，就是准备接走了。
升天梯，
哎，对对对。
然后你们自己有那个太平间以后也有，就是自己可以冰存的，所以不一定
冰柜，
不一定要马上宾馆接走。然后就在你们的花园，所以进到振兴医院里头，你看到一片草地里头，为什么有一个看起来像防空洞的口？那就是升天梯的入口，对不对？
没错，平常看不到的，他会要送人的时候，他就打开了，从地面，打开， 这样上来，上来就
现在还用吗？
哦，用，
现在还用、啊、
用，
不是，我听说有一个笑话，第一个用的人是他，是吧？
是，
然后他因为其实他很节省，对不对？
对，那时候病人那时候很少，病人说就几乎很少，需要用到太平间嘛。那时候因为他觉得那个店开的那个店太贵，所以假如偶尔有的话，就是买冰块把它冰起来就好
节省。
嗯，对。
然后所以他是第一个用的人，
他真的第一个用。
然后第一个做用了那个升天梯，结果因为第一个用，所以他的棺木就升到一半就卡住了，是不是这样？我
这个倒没有，没到这个程度，有了还好，哎，第一次用是 OK 的。
可是您刚才有谈到，就说你非常重视团队，可是你刚才讲毫不留情的，他犯错毫不留情的责骂。
对，假如说是。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别的地方私交都还是一样，但是在医疗方面，那不用讲，那没有什么私交的，那不对就是不对，我们是就要检讨，而且一定会直接讲，因为这个不能够马虎，因为你没讲清楚，他日后还是不小心会犯错，而且甚至于其他人要学啊，
犯错就人家的命嘛，对不对？
对啊，这是命的关系啊，不是小事情，
所以。在这种医疗方面你是毫不留情，可是你们常常开忘年会啊，对所有下面的人都很好啊，然后大家都唱歌啊，每个人都很开心啊，这样。
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对，早上骂完晚上可以唱歌。
早上骂完了晚上可以唱歌，这样啊。谈你自己啊，很多事情会 reflect 到自己，说人生不是看你过多久，而是快乐的时光。
对，
那你自己其实你每天那么操劳，我很好奇你是怎么保养的。以你那种操劳法，因为我知道你常常半夜十二点一点还在那边看资料，还在看 paper， 还在东搞西搞东搞西搞的，那清晨六点多就得到医院去，有时候一大早就要开刀，其实你应该要非常憔悴非常累，可是你体力非常好，你是拿破仑吗？不用睡觉吗？
那个其实体力活哈，那当然是劳累嘛，但是心情是愉快的。比如说睡眠你不见得一定要睡很长，但是你好的睡眠时间够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睡六个钟头，你有四个小时睡得很舒服，就够了。但是当然我当然希望再睡久一点了哈。那当然你必须做事的时候你要打起精神来，你开始做事你就有自然就有精神了。
我记得你告诉我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开一个病人开了好长的时间，非常 difficult case， 结果你们团队的人下午的时候又再开一次，到了半夜开始大家都要放弃了，就是你绝不放弃。
对，我们当然是一定要尽量了，因为
同一个病人一天开三次刀，
可能也不见得说三次，可能就是时间很长啊，就中间可能，好几批的人上来帮忙，就是帮忙的人都累了嘛，再换一批人上来这样子，有时候
有一次你告诉我说你半夜一点多又被叫去，
同一个病人有可能就是
他出问题了，
对对对对，有可能有时候在出血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
我医术跟你是我是零啊，你一百分，不过我记忆力比你好一点点，
好多了。我只有你的一百分之一啊，还好我记忆力不太好。
为什么还好记忆力不太好？
就比较不会烦恼啊，那坏事也不记得，那个烦恼也就会忘掉。
我跟你讲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对好朋友，什么叫好朋友？就是可以泄露他的弱点。他最怕的事情是什么？他记忆力不好。他很容易忘记人家的名字。
哦，对的，真的。
然后对方呢就跟他表示很熟悉，他就开始很紧张。然后其实他已经完全忘了对方是谁，更不要想说对记得对方的名字，他通通都叫不出来。那个时候他觉得你很 embarrassed， 对不对？
对，这个是确实，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记忆力不好，尤其是记人最差。并不是故意要忘掉他，也不是说不尊重他，其实就是记忆力不好就对了。
你知道现在在访问你的人是谁？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这个要考我就，至少短期记忆是在的。
我每一次他讲这种话，我就问他说：“哎，那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你就开始大笑，这样。那你每天其实面对的病人那么多，每天看到的人 很多场合有很多，那本来就不容易记住人家的名字，我觉得大家是应该要谅解了。不过虽然这样讲，如果有一天你忘了我的名字，我是会恨你的。
那老年痴呆了。
你最常看到就一个人，你到现在为止的 record， 你在手术台上，人们跟我说，其实你前几分钟跟你开会啊，你眼睛都闭下来都睡着，甚至给你打电话没有声音，因为魏某人已经睡着了。可是你只要一上手术台就生龙活虎啊。可是你最长时间现在开刀可以站多久？
20多个小时吧。
啊，现在啊？
现在没有问题啊，12个小时没问题。
那20多小时是最长，
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是因为手术，但现在真要站24小时、20几小时也不是不行，因为但是痛很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
比较早期有时候碰到手术还没有那么熟悉，那时候有时候会弄得很久啊。
为了救一条命。
对呀、啊，因为不光是一条命，对我来讲，但是要救一条命，这是我们发自于这种，我们的职责，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那我不想输啊，
不想输哈、哎。所以你很感慨一件事情，叫做战争。
对呀、啊，
你救一条命，多困难，战争一死就死那么多人。
是啊，其实我是一个反战，因为什么事不能用，不能用和平谈判的来解决，一定要战争。战争其实是这是一个仇恨或者嫉妒。人嫉妒心是最糟糕的，比仇恨还要大。为什么？仇恨还有一些道理可以讲得上来，比如说你杀了我，我杀了你，这个就是仇恨嘛，哈。那嫉妒就更没道理可以讲了。嫉妒是看待你好，我要把你杀掉，这个就更糟，对不对？没有必要吧？啊，那么又不是说我今天饥饿了，我今天老虎没东西吃了，我今天吃一只羊，那这个是因为求生的本能嘛，对不对？战争现在的战争太，目的还是杀人吧，并不是说破坏一个建筑物要杀人，他甚至于战争想办法发明，有一些武器，最好是炸了之后房子都没事，人通死光，要不然就是用生化细菌战这种东西。所以战争是目的是什么？他一次想杀越多人越好啊。
嗯。
那么因为我父亲本身是军人啊。
嗯。
他以前他自己都不讲，听到底下的叙述，他部下的叙述，他们打起仗来就是，那你不得不机枪扫射，整条渡河的人啊，渡河过来那些，打到最后水通通变红色的了，那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啊，对不对？
嗯。
这就是战争嘛，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效忠谁？效忠你的领袖，他你这边效忠这个，他那边效忠那一个，那结果打到最后。一死都几万人这样死法，哎，要我当初我父亲被包围的时候，16倍的兵力包围你，你不把他打退，今天就没我了，
嗯，
我就不在这里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嗯，
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战争的可怕在这里，大家都没有想过，但没有面临战争的时候都不会想到战争的可怕，都觉得哎好像没什么，打就打呀，可是你想想我们救一个人花多少功夫，
嗯，
对不对？这很矛盾嘛，就是人不是我们人的人性不是也是要救人嘛、
嗯、
那可是在另外一个在另外一面的人性变成要杀人，这要怎么解释？就是人你说这个是不是一批这是好人一批坏人，好像这个中间有界限，有也不是那么清
楚、嗯、好人坏人不清楚，何况很多国家的历史之间的仇恨跟你
对、啊、
很多事情不是从一个时间点切起，有时候很长，
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救命救人的人变成一个杀人的人，
对、啊、
对不对？就可能是这样。
是啊，
嗯，那杀人的人可能他对自己的好朋友他会去救，也不是这样吗？
对、啊、
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这种是非黑白？很其实我们人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属于灰色的吧，不应该就是通通是白的或者黑的。
嗯，
政治也应该是这样，
政治也应该这样。
嗯，
您跟我谈到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你觉得人性比起其他的动物可怕，因为我们就谈到就说最近有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有声书，他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呢狗，我最喜欢的狗啊，狗呢是外星的生物，
嗯哼，
然后后来他们经过轮回就转到了地球上， 在地球上呢，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They try to teach people，他们要教人，没有保留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好，那个爱不是爱情的爱，就是你就是没有保留的爱别
对。
人，然后没有保留的，不是要求一种条件，我才要跟你交换。但人性不太一样啊，
嫉妒啊，所以就是人真的不如猪狗啊，
人
猪还
不
比
如
我们好嘞，猪也比人好啊。
是啊，
你看，任何一个动物，它的本能都是，不会做这种杀戮的动作的。动物它顶多是求生，它为了求生的时候可能会杀别的动物吃嘛，
还
对
吃了它，
不对？对。
饱了就不再吃
对，
了。
它不会那种大量的这种战争性质的这种杀戮嘛，只有人才会干这种事情的，而且发明这么多武器啊，哎，所以这个是人真的不如猪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人自认为是，我们是认为地球上最高等的动物，其实是最低等的。
其实是最低等的啊。这个丘吉尔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有传给你看。他说，如果你对一个人过度慷慨，然后你让对方觉得他可以对你这个无止境的需索索求。那个人就会变成畜生，可是我又看到有人就反驳他，反驳他的人就说，不，畜生比那个人好的。
对呀、啊，我们不能骂人叫畜生，其实畜生比人至少他比较诚实，他比较善良，他比较有动物性，我们就不讲人性了，动物性比人性要好吧？
动物性比人性好。那请教魏院长，其实。回来就谈，其实最近台湾很多病人，台湾的病人呢、其实不太珍惜台湾的医疗资源，他们以为健保啊很便宜，什么东西让我什么医是什么我的医疗的人权等等。我不是说人不应该有医疗人权，可是他不能是找茬他不太了解台湾自从实施健保以后，其实大多数的医生已经为了他们自己生活里头可能不要有太多的劳累。不要被病患控告，还有收入少。那比起现在，以前是医美，现在是减肥，收入少太多了。可是那个工作量是多么可怕，是多么困难的医疗。所以我们的健保当时在规划的时候，给重症的给付那么少，我始终不了解，怎么可能从1994又政党轮替到现在？哎，1994我才34、5岁耶，到现在我都66岁了。所有的历任的卫福部长，我觉得通通应该负责，把重症科给付那么少，然后搞到医学院的大多数的学生都让自己现在都变加医科，最好就去做减肥科。那之前呢是做整形皮肤科，而这个状况整形皮肤科变成台大医学院的第一名，是发生在1997年。我记得那是我的好朋友跟我讲说。居然有这种事情，因为以前不可能嘛，以前大家都第一个要抢当心脏外科嘛，或者是脑神经科，或者是其他有像肝科等等的台大的传统，不可能有人什么第一名要去选整形外科，然后第二名选皮肤科，其实就是什么，就资本主义社会，你的最后的收入就会决定他选择什么科这样哈。那我请教魏院长，就是说我们的重症科给付那么少，他没有挫折你的热情，但是呢？我们的很多病患却不知道，他走进一家医院，我们的健保给付给一个重症科，不是给这位医生，是给整个团队，包括前面照顾你的，后面照顾你的，出去的钱少，钱少到你难以想象，他们是血汗工人，这样讲对吗？
当然可以这么讲，但是还是有人在做重症嘛，
那你们有使命感啊，
对，对，
好。
是，
那
对，
他们有使命感，可是他们却还要面临很多人不想干这个行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不是没有使命感，他有，可是他被病患告一两次，他失望。
有一些医生确实就因此他就不想多做了，会
谈
这
一
样。
下你自己也可能，你跟我讲说你曾经救过的人，他想告你们，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对，的确，我救过的人呢、他还好的，过了十几年以后，他告我，
哈？
他年纪也不大， 他是失业，他没钱用，他就跑来找我，他说，因为你比较有名，我说你为什么告我？你不是好好的吗？因为你比较有名，你害我开了刀之后伤口痛，他告我，他说，他会以为我有钱嘛？他说你有名就有钱了
他不知道说重症科有名，根本没有钱，有钱人
是，
家去告减肥科医生，我减肥没有成功。
对，就是，那当然最后诉讼还是没有，还是，我胜嘛，对
那你得花律师费用啊。
吧？是，那当然，这还花不少功夫，因为找律师还真麻烦。为什么？医疗方面，你律师
不懂
他
吗？
不懂，你要把医生把那个律师都教会，
教到
这个
他
好
懂，
大的功夫
对啊。
哎，所以这个浪费我们太多时间，主要是浪费我们的时间，这时间不值得，我们应该拿去做别的事情。那这个。
而且会，你会觉得很伤心，会不会？
应该怎么形容？就觉得这种无奈，就是说你就是会觉得说很这个，就是莫名其妙，这种病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有的原因是因为误解，
误
医疗
解，
纠纷有的是，大部分是因为误解。像我刚刚讲那个情况，他不是误解，他是为了
故意
他
的，
认为我有钱，他又管我要钱，主要是这样的。他大概认为说他来烦你。有的医生就算，就是给你钱算了，就这样，懒得跟你打官司啊。那么，但我认为我没有错，你就打官司嘛。那我就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讲清楚就好了。但是花了不少时间。那在医师来讲，在台湾的医生最大的一个困扰，其实刚刚讲重症就比较风险高，你就比较可能会医疗纠纷，
对
因为
啊，
你一个手术下来哈，你去说老实话，你要经历过非常一个。随便一个手术的过程，从术前、手术中、术后的照顾等等，医生通通要扛这个责任，啊，那你扛这个责任的话，你怎么控制了那么多的细节？他的确会有一些小差错会出来，那可是真的讲你哦，你一点点小差错，你做对了99%，只要有一个1%做得不好，即便他没有造成一个大的伤害，患者会告你，就说你疏失。啊，他就认为可以跟你要到什么补偿啊？有时候医院要给补偿，或者是医师给补偿，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我很感谢我们前面一个董事长，啊，他帮我们成立一个基金会，他就说，以后你们医生就去救人啊，万一有什么状况，那他可以来支持我
什么基金会啊？
们。刚成立的，我们叫做杏林春暖，
杏林春暖。
是。
哦，
是，
太好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个王董事长，他支持我们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有企业界的人啊，他了解，那本来不了解我们医疗嘛，但后来当我们医院董事长之后，他了解这个状况啊，所以就帮我们处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啊尊敬。
今年年底的时候，《时报》出版公司要帮我出我过去的书了哈，就包括中。我爱我的生命，什么终于还是爱了。然后另外我有一本书，就是写这个文茜的百年写我的家族，但是再重改一下。然后另外就是我曾经的一些旧的文章，我自己重编一下，就变成说你的人生书啊，一套这样，我会把它捐给你们杏林春的，这样对吗？
谢谢。
因为我的命是有一半是你救的，
有，
我好像差点是快死掉被你救回来。
不要这么讲，你其实，没那么大功劳，
啊，你就对我减肥没有功劳，
因为自己都没减得很好，
我的减肥功劳不是靠医生，是靠郝龙斌这样，对不对啊？靠郝龙斌教我，还是食品科学的医生，不是食品科学的博士教我晚上吃什么，就瘦很快。不，我那是从楼上摔下来的，对不对？我是一个从楼上摔下来，然后就脊椎断成三片。然后就穿铁一样，就砰砰砰砰砰起来，变成一只猪，变成一只猪人又比较善良一点的。那我还记得那天我摔下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求援呢，你在唱卡拉 OK 是不是啊？你记得这件事
忘掉
吗？
了，
你忘了。
你知道我记忆力不好，哎。
然后我那时候晚上9点多，我就说我准备叫计程车，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喜欢用救护车的滥用资源，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忍耐嘛。
对，
就你居然跟我说我不要唱歌了，我来载你，这样你现在是个大好人呢，这世上怎么像你这么好的人呢？
那但这种事情也不算什么，哎，
不算什么，
嗯。
这还叫不算什么？因为我本来是打电话给您的目的是说，我不是要你照顾我，因为你不是骨科，我自己是摔断过脚。那我第一时间摔下去的时
你
候，我，
是尾骨断了，尾骨
对，但我第一时间摔下去的时候，我以为我只是挫伤，但我对，
很痛的。
我，但我就忍啊。但我对什么叫断，什么叫受伤，有脚的断掉的经验，我脚搞到第五天才知道我断掉了。为什么？它一天比一天严重。
哦，是，
如果一天比一天好，就是它受伤了。
是。
但我那天呢，跟你求援的时候，我是一天比一天痛，一天比一天痛，痛到我觉得我已经痛到快要休克了，所以赶快打电话给你，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位振兴急诊室的骨科医生？然后我现在坐计程车去找他，就你居然好到就自己变成 Uber，Mr. Uber。然后这个 Mr. Uber 还有一个才气。叫做吹口琴，我们来讲我们的吹口琴笑话。
吹口琴，
笑话，
笑话。
你怎么会有12根口琴啊？那天我看，
哦，
我以为你只有1根口琴、2根口琴吹着玩，可是你真的很爱吹口琴，你居然有十几支口琴，而且你好认真，跟我们好不同，我们都在混。结果你呢，约好了，我跟胡志强跟你，我们在台中见面，你就把那个每一支口琴呢都洗干净，结果因此有一次吹到一半，有一支
哦，
吹到
声
一半，
音卡住了，
声音卡住了，
哎，
因为那里头也还有水还没有干，所以你做什么事都好认真这样子，嗯。你喜欢吹口琴？
但就是，因为在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喜欢音乐嘛，也喜欢乐器嘛。可是我那个时候唯一买得起的就是口琴了，
我一买了写就口琴。
啊。就是吉他比较贵啊，钢琴更不用讲了。所以我那时候吉他260块一支嘛，口琴60块一支，所以我就买了口琴，所以就学口琴了。是因为钱的因素，否则我会学别的乐器。
你会学什么？假设，
那什么乐器都有兴趣啊，就是因为口琴最便宜，所以只好学口琴。那现在再学别的乐器不行了。当初现在假如从现在开始学口琴也不行，因为当学生的时候比较容易，
还是那个，为什么？你觉得人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开始学？
因为年轻的时候学习比较好。但是别说这个口琴还真的不太好学。现在想起来，当初当学生的时候，学到最后嘴唇都破掉了。那然后。还好，
我以为你是亲嘴破的，对啊，我们是朋友
跟
在
口
开玩
琴
笑，我要让院长快乐一点点。
因为那时候 有个
他
老
其实是
师，
个很保守的人，你们不要被我误导，他非常保守，对啊，他尤其是他在国防学的时候，保守到像一个菜鸟一样，对不
那
对？
是不懂事啊，是，
口琴吹破了，没有人怀疑你是跟
那时候有口
你
琴。
朋友亲嘴亲破的，这样啊。
那是还没开窍，哎，
还没开窍啊。
是。
但我要跟大家讲，吴院长珍惜一个 piano 是到什么程度？刘梦杰呢，他心脏是美国人，没有要开刀的。那吴院长可以开，但是他有5%到10%的 risk。他跟我讲说，我不要管了。哈佛的医生跟我说，我只能活100天，我现在已经活了超过很多年这样。他去找您的时候，
是，
那他对你充满了感恩，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他作为一个钢琴家，他身上有这种主动脉剥离，他那时候还有肾癌，还有髋关节的问题，他走路都拐，他今天跟我说他的右边又有一点 frozen，怎么怎么样？你在弹琴，他在弹琴的时候，他是很用力这样，你会不会觉得他意志力十足，其实
我
可以做
就
很多
非
人的
常佩
典
服
范？
他这个哈。非常佩服他，哎，你看他生过病，但是他几乎就是完全恢复的那种状态。其实当然了，他等于是用尽他的所有的力气，他的各方面哈，来表演哈。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这种他的表演当然是世界级啊，没我觉得世界上几乎没人可以比得上他嘛。郎朗也是他的学生嘛。
对，
所以
王羽佳也是
啊，是是是，那真的很佩服他，在这个专业方面没有话讲。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太把身体保护好一点。不过他的也真的很厉害，他虽然这样子，可是还应付到所有的场面，真不容易，不错。
他最近保养的很好，他到处去到处巡演这样子啊，这样。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啊，这个院长，其实今天你讲的话最动人的就是两三句很重要的话。第一句话就说，每个人都想延长他的寿命，尤其找到你的人都很紧张，觉得自己就快死了。我觉得有些人太大惊小怪，比如说心脏装个支架，我生好大的病。其实在你们的科，装一支支架是很小的病，对吧？
装冠状动脉支架是算非常普遍的，对，
很小的病。我就觉得这个什么会叫天大的病这样的。那这种人将来怎么面对，有一天他如果要做 bypass 做绕道手术，对不对？他会觉得他必死无疑。所以人其实不要把疾病看得太重要，你可以同意这句话吗？
当然光讲说要不要把疾病看得重要，这个倒是我不敢讲。因为哈，一般人这个生病的时候，他会想到他可能会死掉，他当然会觉得很重要，所以会担心嘛，哈。
可是你要知道，生大坏真的会死的病啊，不会死的病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过像心脏的话，你比如说血管要堵掉这种，他真的会死嘛？
对，
所以
可是他装好支架以后就好了。
不过装支架也有风险，有的地方不好装，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开刀哈。嗯。那么装了支架也不代表就永远不会再堵掉。
嗯
啊，所以这个心理压力是绝对有的。
嗯
啊，就是，你装了支架，你就觉得都没事吗？不会，因为通常他会知道他日后还有可能
还会再看。
哦，这个压力还蛮大。其实说老实话，愿意装，就比如说来开刀或装支架这些人，其实我都觉得还蛮佩服，因为他没有逃避他的这个疾病。
嗯，
其实我自己我都觉得佩服他们的，我外科医生都佩服他们。
哦，
为什么？
真的。
他想来开个绕道手术，我真的蛮佩服他们。为什么？叫我的话，我还有时候想，哎，算了，对不对？他们都会要接受很大的一个手术的时候，会后面的痛苦啊等等加在一起，这种勇气还蛮佩服的。
你不要帮我开手术。
你不会啊，你心脏不会需要什么手术，你就是手术也不会找到我，因为这是别的，不是心脏。
哎，对对对，他有跟我说，我这辈子不会成为他的病人，这是我听了最开心的事情。
是你检查过，我知道不会有问题。
对啊，好，嗯，那您今天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个人一生看你真正快乐的时间有多久？那你从三十几岁可以这样一直开心，这样救，一直救人，就是现在到七十几岁，你其实人生不管你经历其他的私人的或是生活中，还有那种病人来告你，觉得你整体上很快乐。我
基本
看你都是笑脸迎人的，
啊，确实啊，我觉得，人生我觉得过得还蛮快乐的，哎，下辈子还是做人算了。
你不要做狗，
做狗要做那种你们家的狗啊，
你要做我家的狗。我告诉你，我家的狗要被阉掉，
啊，要阉掉，哦，那不行，你都没问过你的狗，他是没写志愿书你就把它给阉了。
你如果真的转世到我家，真的是在我家，请你带字条来说我不要椰子，我就把你留下来好了。
因为我们人实在不应该决定动物的这个部分，我一直觉得这样。就比如说我刚刚讲流浪猫流浪狗啊，现在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不喜欢的就是因为它会猫会叫嘛哈，那你养在家里面都把它给阉了，你这个好像不太对吧？
那是跟你开玩笑。然后您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救一个人，你们救一个人多辛苦，可是战争一杀就杀死了好多人。
对，这很矛盾嘛。对。
然后你觉得其实你看了很多狗啊、猪啊、猫啊什么，狗跟猪的吗？其实我们人性是不如这些畜生的。
我们人太嫉妒，
太求功名。你有没有觉得？
对，
因为太求成就、功名、比较，所以那个嫉妒心、
比较
贪婪什么都是因此而来。人性的败坏其实都从这里面跑出来的。
贪婪，但比较，去比较啊，他自己已经很好了，他还跟别人比，比了之后发现自己还不够好，才要 要把那个人
我们
干掉。
常讲就是说，你心肠不好，可
对，
是你开刀以后的心，你是看不出来他心肠好不好、坏不
是
坏。
实在看不出来。
但是你真的碰到对你重症科医生，我最后要特别强调的，一定要谢谢他们，对吧？其实很多人想讲这个话，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讲，
对，
该这样说。
对，没错，
你不是说没有办法，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资格跟勇气在那个地方表达相同的话，你不同，你同意吗？
对，第二个，当然，通常我觉得病人呢，有些时候我也常常在觉得，有时候必须哈，我们有时候会派人跟病人讲几句话，就是说哈，那他上麻醉之前要聊一下，为什么哈？因为一般病人被推进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不好
真的吗？
的，哎，不好，你是被推到房间去，然后没人理你，然后就给你打个针，就把你上麻醉了。
所以病人，当你重症科的时候，其实要好好谢谢他们，谢谢你。虽然我
是，
不想成为你的病人，谢
是
谢。
是，